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我爱着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求你扬起脸来，诗歌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我在困苦中求你使我宽广，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因为你使我心里快乐，我要欢欣赞美你。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因为你使我安然，因为你使我安然居住。这也是我们对神的祷告，求神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的心里快乐。
让我们继续的用诗歌来去亲近我们的主，也预备我们的心来去聆听主的话语。我们为大家预备的第二首诗歌的歌名叫你是我的平安，让我将歌词读给大家听。你是我的平安，怒涛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耶和华，唯你是神，洪水泛滥时你是神，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耶和华，唯你是神，洪水泛滥时你是神，平安的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诗歌，你是我的平安。
是你是神， 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经常听见有人说宗教都是导人向上的，这句话是否正确呢？如果这句话是正确，为什么世界上许多的仇恨和战争都是因宗教而引发的呢？不但是其他宗教经常用宗教的名誉彼此残杀，历史也向我们证实基督教也不例外。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又如何肯定你不会以宗教的名誉去伤害其他的人呢？为什么导人向上的宗教最终会成为真正的导火线呢？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二讲，题目是宗教信仰之害。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下篇。
在上一篇的信息中，我们探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宗教是否能够导人向善呢？我们经常听到人家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从人类的历史中都看到，宗教不但不能够导人向善，相反的，人类历史中的很多战争、仇杀、争竞都是因着宗教而引起的。试想想，如果今天的世界没有宗教的话，很多的战争都会因此而平息。当然，人们可能还会因着别的原因而打仗，但是至少因宗教而引起的战争都会因此而平息。宗教本身的原意都是希望能够导人向善，但是从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事实并不是如此。这些原意本来是要导人向善的宗教，最后反而成了人类的仇恨的根源，成了很多战争的导火线。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上一次我们从马可福音的第七章里头已经看到主耶稣已经向我们分析了这个问题的所在，或者我们可以重温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七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第九节。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一到第九节，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称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主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指出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法利赛人和文士都是那些宗教的狂热分子。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非常热心于遵守神的律法的。他们对圣经的教导是非常严谨的遵守。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却向我们指出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主耶稣告诉我们，虽然这些法利赛人非常热心于圣经里头的每一条律法，虽然他们非常热心严谨的去遵守，但是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宗教人士。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根本还不认识神。到底这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呢？在我们谈论别的宗教的问题之前，我们也得先问问自己，到底我们是否也犯同样的错误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基督教对我们来说是否也是一个宗教信仰呢？而我们其实还没有认识神呢？你能否区别什么是宗教信仰，什么是真正的认识神呢？你明白两者之间的分别吗？而主耶稣在这里已经提醒了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宗教人士。主耶稣要我们做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要我们做一个热心于宗教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去分辨自己的属灵生命，到底我们现在所热心的是一套宗教的信仰呢，还是因着我们认识神而我们有这份的热心去侍奉他呢？今天我们会更进一步的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认识神。上一次我已经向大家指出，宗教的活动并不能证明我们已经认识神。很多基督徒非常热心于教会的活动，他们也非常热心于传福音，他们甚至能够说方言，能够行异能，能够赶鬼，能够为人家医病，他们也非常热心于读圣经，非常热心于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代表说你是已经认识神了。其实我们再热心也好，我们恐怕还比不上法利赛人对神的那份热心。至少他们认为他们的热心是为了侍奉神，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这份热心只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而热心，他们根本不是在侍奉神。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不要让外在的一些的活动或者一些外在的经历来去代替了认识神。比如说有时候你参加聚会的时候，你的心里头感到非常的激动，你便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神，你便以为自己已经跟神建立了一个关系。要不然为什么当你唱诗歌的时候心里头会有这份的激动呢？如果我跟神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我肯定唱诗歌的时候不会这么兴奋。既然我唱诗歌的时候会这么兴奋，这么有感动，那么肯定我是跟神有一个关系的了，这样我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了。请你不要自欺欺人，这些东西可以成为一种代替品，就是代替了你跟神的关系。可能你会问，如果那些东西可以成为代替品，那么为什么星期天我们要唱诗歌呢？我们应该不要唱诗歌才对，免得诗歌成为了代替品，代替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为什么星期天我们又要唱诗歌呢？ 让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样的东西都有它的危险性，我们绝对不能够说，因为有危险，我们便不做了。你吃米饭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吃米饭会窒息呢？我们绝对不能够因为某样东西有危险，我们便不干了。我们可以做，但是我们也当避免那些危险。你必须要明白，教会里头的所有的活动，都有它好的地方，也有它坏的地方。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小心。如果我们不懂得分辨，我们很容易就让这些教会的活动来代替了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宗教信仰的人士，但是却完全不认识神。所以这是你必须要留意的。如果你认为你唱诗歌唱得非常起劲和兴奋，这便代表说你是非常的属灵，你已经认识了神，要不然的话你便不可能这么投入。让我告诉你，这种的经历可以是完全空洞的。你可以尝试问一问那些去听演唱会的人，你问他们，当他们听演唱会的时候，他们是否也非常的激动和投入呢？让我告诉你，他们一样的也会感到非常的激动和投入。为什么呢？因为音乐本身是有感染力的，这就是它的危险。如果我们用的不妥当，它甚至会欺骗了我们，以为当我们心里头有这份激动和感动的时候，我们就是跟神有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小心，反省自己的属灵情况，到底现在你所拥有的是一套的宗教信仰呢，或者是千真万确，没有半点的疑惑，你是已经认识了神呢？你必须要弄清楚，如果你将宗教当作是认识神，这个后果会是非常严重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弄错了，比这件事情来得更为严重。我也知道，要接受自己不认识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你想象一下，我自己参加了教会十几年的时间，我洗礼已经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还参加了很多圣经的培训课程，我甚至还在教会里带领查经小组，但是我经常跟人起很多的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告诉我说，我的生命好像不太对劲，经常起伏不定，有时候好，有时候坏，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突破呢？我总是经常被问题缠绕着。我当时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因此我经常跟人家争论。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的严重。如果有基督徒告诉我他的生命经常起伏不定，我会告诉他，他必须要弄清楚自己属灵生命的基础，到底他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新生命，到底他有没有经历神的改变呢？或者做基督徒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套的宗教信仰呢？当我这样对一些基督徒说的时候，他们都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就像我当年一样，他们甚至还会跟我争论，他们宁愿找另外一种方法来处理他们的属灵问题，但是他们是不愿意面对他们自己属灵生命基础的问题。最近几年在教会里头非常流行的一种教导，就是内在医治的教导。持这种教导的人会对你说，你的生命之所以起伏不定，你的生命之所以有问题，那是因为很久很久以前有些东西隐藏在你的心里头，一直影响着你，可能是你在童年的时候所遭受的一些伤害，而这些伤痕一直留在你的心里头， 影响到你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只要你接受他们的帮助，他们能够帮助你清理这些隐藏在你心里头的问题，跟着你就会没事了。如果你接受他们的这个建议，你相信他们这一套的教导，于是他们就会采用所谓的内在医治来帮助你去医治这些隐藏在你内心里头的创伤或者问题。有不少人曾经问过我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在基督教的书店里头，你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也有些教会也经常主办有关这方面的讲座。他们尝试用内在医治来解决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问题。他们知道自己有些问题是不能够解决，于是他们就寻求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尝试解决，但是他们却不肯按照圣经的方法来解决。所以今天内在医治非常受欢迎，因为这就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套新的方法来尝试解决基督徒属灵的问题。但是很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不愿意采用圣经的方法，而选择了用人的方法。这个内在医治的方法就好比我去找心理医生一样，它的确能够带来短暂的效果，因为这种方法主要是抒发你的情绪，抒发隐藏在你内心里头的不满。当你将你心里头隐藏的不满或者那些创伤说出来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暂时的解脱。这种方法跟心理医生的区别就是，内在医治自称是靠耶稣的能力来医治人内心的创伤。他们会叫你回想以前你是否发生了什么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跟着你就要想象主耶稣怎样去医治你。当你分享完你内心的问题之后，你觉得你整个人也感到非常舒服了，因为你好像经历了心灵的按摩一样。让我告诉你，这一套是行得通的，但是这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只不过是暂时帮助你遮盖你的问题。所以我说，这种方法跟心理医生的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了汤并没有换药。心理医生是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去帮助人处理他们内心里头的问题，如果心理医生是没有用的话，他们老早就没有生意了。你知道看心理医生需要多少钱吗？半个小时的心理医生的辅导费可能要500块钱甚至1000块钱。如果他们真的没有用，如果他们的帮助真的起不了作用，你想人们还会去找心理医生吗？可见在某个程度上，心理医生也能够帮助我们暂时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不是一套宗教的理论，乃是你真正的去认识神，这才是解决属灵生命问题的方法。其实不单是我过去有这种的经历，我知道很多人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明白问题的所在，也能够为自己打好一个属灵的基础。这个问题不仅是发生在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身上，也不仅是发生在其他宗教人士的身上，我自己也同样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后来我很肯定的经历了神的改变，所以我自己是非常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分别。师母跟我的经历也是一样，她信了主很多年，她很小便跟她的母亲去教会，并且还洗了礼，甚至那个教会的牧师还开玩笑说要将他许配给自己的儿子。你可以想象当年他是多么的听话，多么的乖。当时他的年纪还是很小，可能正在读小学吧。人们看见他这么听话， 便说他跟牧师的儿子挺登对的。后来他去了国外读书，所以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虽然师母信了主十几年，并且跟他的母亲去了教会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命的问题是没有真正彻底的解决，在他生命里头还有东西在妨碍着他。虽然从外表看来其他信徒所做的事情他也照样做，但是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套宗教的活动。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否是这样，你有一套宗教的信仰，你已经习惯了很多年，而有些人对这一套宗教信仰是非常的热心和真诚的，但是有些人却没有这么认真，有些人去教会的次数比较少，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不论如何，这些都没有什么分别，因为在神的眼中，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通通是徒然的。主耶稣说，如果我们不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我们的敬拜是完全徒然的。你知道吗？我在教会服侍了这么多年，我首要的任务就是做这些事情，就是帮助人从宗教信仰转变成为真正的认识神，这是我首要的任务，甚至比我帮助一些完全不认识神的非基督徒去认识神更加来得迫切。后者的工作也有，但是主要是前者的工作。很多去教会的人士跟我跟师母也有同样的经历，请大家留意，我们是去了教会不只是一两年的时间，而是十几年的时间，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不认识神，我们所遵循的只不过是一套宗教的规条。在结束之前，让我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认识神。我分享这方面主要是为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我假设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但是那些非基督徒的朋友，他们是不知道什么叫做认识神，他们也不明白认识神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必须向他们解释。认识神不是说你知道神是全能全知，认识神不是知道一套的理论，不是头脑的知识，认识神也不是经历了一些奇怪的经历。那么到底什么是认识神呢？认识神就是指在你的生命中你经历了神的改变，你经历了神的生命。到底你经历过神的生命没有？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一样东西，在圣经来说你是不可以说你已经认识了那样东西。在圣经里头，认识这个字并不是指你头脑上知道了这些东西，圣经所说的认识是指在你的生命里头你亲身经历过这些东西，这样你就可以说你已经认识了。所以我说认识神绝对不是靠我用言语去告诉你，当你亲身经历神之后，你便知道什么是认识神。认识神是跟经历神有关的，如果两个人的生命不同的话，这两个人是不能够沟通的，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在里头。现在我们是谈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沟通和了解，我们不是谈头脑上的知识。比如说你也认识狗，你也知道狗的性情是怎么样的，但是圣经不是谈这种的认识，圣经是谈两个人的生命上的相同，这样他们两个人才能够沟通了解认识。认识神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大家是否还记得约翰福音所说的话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六章的第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三节这么说，他们这样行是因为称认识父，也未称认识我。主耶稣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主耶稣是看他们的生命，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便知道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你明白了吗？主耶稣绝对不会问我们，你起初洗礼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呢？你祷告的时候心里头有没有那份的火热和冲动呢？主耶稣不需要问我们这些问题，主耶稣只需要看我们的生命，他便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认识神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的，认识神不是在于我们头脑上知道多少关于神的知识。让我告诉你，当我看你的生命的时候，我就能够知道你到底认不认识神。你可以非常的善谈，你或者也懂得很多圣经的道理，甚至你非常热心于教会的活动，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欺骗我。当我看你的生命的时候，当我跟你接触的时候，我便能够知道你到底认不认识神。我没有意思在这里自以为意，觉得我比你们好。我心里头非常迫切关心的是，如何能够帮助你从宗教的信仰中转变成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我自己信了耶稣十几年，但是在那一年我认识神之后，我经历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说，天渊之别，天就是最高的地方，渊就是深渊，就是最低的地方。天渊之别的意思就是指最高和最低的分别，这两者之间的分别肯定是非常的大。宗教信仰和认识神之间的分别就是天渊之别，是最高和最低的分别。从前我的基督徒生命就好像是在地上爬行，但是自从我认识神之后，我感觉到自己好像是在天空中飞翔一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境界。让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四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一节，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可能你会大惑不解，为什么我突然之间要读这一节的经文？这节的经文跟今天的信息有什么关系呢？让我告诉你，我即使告诉你们，你也不会相信。我已经告诉了许多的人，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当他们的属灵生命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找我，我便向他们解释，让他们明白基督徒的新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拒绝相信，他们已经习惯了跟从人的遗传，他们觉得人是有软弱的，他们相信人的传统。所以当我引用使徒行传这节经文告诉你们的时候，你必须要留心的听。这里说到轻慢的人，你们要观看，你们要惊奇，最后你们要灭亡。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始终不相信神的能力。主耶稣来到世上行了些什么事呢？他给我们带来了拯救的福音，但是很多基督徒不相信主耶稣的福音，这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他们自称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却拒绝相信福音的大能。当我告诉他们神有能力拯救他们，当他们真正有神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有能力脱离这一切罪的捆绑。神会使他们的生命跟以前完全不同，以前旧的一切将会成为过去。但是很多基督徒不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说，你们要观看，你们要惊奇，你们非常诧异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们始终还是不相信，而你们最后将会因着你们的不相信而灭亡。到底你是否相信神的能力是如此的浩大，甚至能够将你彻底的改变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呢？以致你能够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呢？以致你能够说，旧的已经过去，现在你已经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到底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能力改变你呢？什么叫做认识神？就是在你的生命里头，你经历了神的能力，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得到了圣经所说的新生命。这是不是你的经历呢？那么一起翻到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三和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和第四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你留到使徒彼得在这里是怎么描述神的拯救呢？他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脱离了从世上这种情欲所带来的败坏，并且我们还跟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生命。今天在基督教教会里头所习惯的就是一套冲淡了的基督徒生活。今天教会所说的新生命就是指那些有一点点的改变的生命，就是以前不去教会，现在改变了，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以前从来不祷告的，现在信了主之后就开始祷告读圣经。对不起，圣经所说的新生命绝对不是指这些表面的改变，也不是指那些一点点的改变，而是改变你到一个程度，人家可以说你现在跟以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你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却坚持说，基督徒的新生命应该是有新的也有旧的内容，是新旧参半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半点旧的东西呢？让我告诉你，你真的要非常惊奇，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帮助你相信。很多人喜欢引用罗马书第七章说，保罗说，立志行事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很多基督徒就想用这节经文来证实说，其实基督徒跟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在实际生活里区别不是很大的，根本不像我所说的那么惊天动地。那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如果你还是坚持要跟从教会的宗教遗传，你认为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如此的话，那么你将会永远停留在宗教的层面，你永远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上一个星期我接触到一位自称信了耶稣的朋友，在谈话中他谈到了关于犯罪和认罪的问题。他分享到，每当他犯了罪之后，他会向神认罪，但是他告诉我说， 每一次认罪完了之后，他跟着还是继续的犯罪。他认为认罪是没有用的，可能对其他的基督徒是不一样，但是至少认罪对他来说是完全没有作用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心声呢？你的属灵生命一年复一年也是如此，前年是这样，去年也是这样，今年还是这样，恐怕明年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让我再次的问你，你到底想不想有一个真正的突破呢？如果你想的话，钥匙就在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经文，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七章所说的这一段话。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想做一个认识神的人，你必须要放弃你所持守的一切宗教信仰，你必须放弃这些教会的遗传，这些人的传统。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对人有害的，不管是回教，不管是佛教，不管是道教，甚至是基督教或者天主教，都是一样的。除非我们真的做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要不然的话，我们只能够停留在宗教的层面，而最终我们的生命将会去危害到别人。你必须要做一个被神完全改变的人，你必须要脱离旧的宗教信仰，进入这个神要赐给你的全新的生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掌握我今天所分享这篇信息的内容。我希望你们能够清楚地明白我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个信息的重要性。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如果你没有的话，让我告诉你，任何的宗教信仰都不能够帮助你，即使是基督教。只有从神那里而来的真正的新生命，才是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正如那位朋友所说，认罪是没有用的，因为认罪后，他很快的又会再重蹈覆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基督教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套宗教的信仰，认罪只不过是这套宗教信仰中的其中一个教条。当你按着教条去行事的时候，你是不可能经历到神的大能。宗教信仰是自欺欺人的东西，主耶稣也说宗教信仰是没有用的，你需要的是认识神，经历一个全新的生命，千真万确的新生命。我怀疑很多的基督徒并没有经历圣经所说的新生命，他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套宗教信仰。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问题比以前更多更复杂。这正是为什么宗教并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类的问题，不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相反的，宗教所带给社会的问题会是更严重。请你明白，钥匙就在这里。我希望现在你们都能够掌握，做一个基督教教徒和做一个认识神的人，两者之间的分别。我希望你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分别是何等的大。我衷心地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宗教系列信息的第二讲，题目是宗教信仰之害。今天我们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下篇。听完了信息之后，希望我们都能够清楚看见宗教信仰的危害性，但愿我们都能够区分宗教信仰和认识神两者的分别，让我们竭力追求做一个认识神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三讲。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快到了，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是《天父领我》。诗歌说，有时候遭遇困苦忧伤，有时候大得喜乐安康，有时候似海翻腾，有时候如山稳妥，或是危险，或是平安，天父都引导我们。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每一天能够蒙天父的引导，在他的身边不离左右。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天父领我》。
万一是路程，靠托。